Lesson 26, Illustrative Sentences, page 1095.
一，我要学点中文。你说我读哪种读本好？他们家几代都是读书，可是自从他这一代起，就读不起书了。昨天，《大华晚报》上读者来信说，没钱念书的学生应当想法子半工半读。二，那两个国家都在扩充他们的势力，所以发生战争。据说战事可能扩大。在元朝的时候，中国的势力扩展到欧洲。因为那个国家人口太多，所以积极设法扩张土地。三，我明天晚上那个约会大概是7点钟。星期六晚上要请的客人，你都约好了吗？约好了，都跟他们约定了。在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应该节约。在满清的时候，外国和中国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公约就是很多国家大家共同定的条约。参加公约的国家叫做公约国。四，陆小姐出嫁了，嫁给一个在报界做事的。谢老太太有6个女儿，已经嫁出去4个了，还有2个没出嫁呢。五，明天晚上请客，我就切肉，别的东西我不切。老姜和老金2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老金一切的事情，老姜都知道。文先生对人好极了，不论看见谁都那么亲切。我们要叫一个炒肉片，这个饭馆肉片切得最好。六，张大生是个技术人员，从前本来是技工，现在是一个技师，他的技术很好。如果不想研究高深的学问，就应该受技术教育，学一点技能，要不然不容易找工作。那个国家为了增加农业生产，所以研究农业生产技术。要想大量生产，必得利用科学技术。七，我常帮他的忙，他不但不说我好，反而说我不好。那本书是你拿去了，怎么反倒来问我？不论你怎么说，反正我也不去。那个团体里有不少的反动分子。他虽然是反战的，可是他不反对这次的战争。那个国家的人民造反，是为了反抗那个政府的政治。念书的时候，如果念一次记不住，应当反复的多念几次就记住。老张说的话时常是反复不定。昨天我把那件事情告诉他了，他没什么反应。关于那个问题，你说的跟他说的完全相反。这张纸反面也可以写字，一张等于2张。八，新中华这种刊物是月刊还是年刊？九，周报和周刊一样，都是每星期出版一次。我们学校下月5号是成立了150周年纪念日。差不多所有的学校都是每周星期一做纪念周，校长把一周的事情报告一次。 他对朋友真周到，什么事情他都想得到。那个机关的组织非常周密。我们学校的风景真好，周围都是山。我每个周末一定给我母亲写一封信。十，我最喜欢看杂志，不论科学的、文学的，我都喜欢看。十一，我做文章不喜欢写长篇的，喜欢写短篇的，最长的全篇不超过五六千字。那本刊物里只有短篇小说，没有长篇小说。十二，那个小公园里没有别的，都是各种动物，类似动物园。这里出产的水果种类很多。人类已经进步到能飞到月亮里去了。这些书我们得整理整理，把它们分类，同类的都放在一块儿。这个饭馆的菜单上，菜的种类很多，鱼类、肉类、汤类、饭类，就是没有面类。十三，陆先生人很义气，他帮我的忙完全是一种义务，连一个钱也不要。我在课外帮助谢教授写历史讲义。事情在没十分的了解之前，你不要随便下定义。为了正义而战死的，就叫义士。在清朝末年，有很多义士在各地方起义，要推翻满清政府。我看他说的话没什么意义，我认为有很大的意义。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是什么名义？上次他是拿学生名义到美国去的，这次是用教书的名义。三民主义里有一个主义是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是不是类似社会主义？张先生在这里教书不要钱，完全是一种义务性质。十四，老兄是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你们弟兄几个？我们一共有三兄弟。金达开弟兄几个都是做进出口的。他为什么把他的兄弟给打跑了？十五，修那条公路用了无数的金钱。为了两国的问题，政府发表了无数次的谈话。在图书馆里，无论是谁都不应该说话。我们两个人不见面的时候总希望见面，见了面又无话可说。张先生和他太太一定得离婚了，谁说也无用，绝无和好的可能了。我的经济情形也相当的不好，所以我也无力帮助他。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很复杂，无从说起。昨天在办公室，我是无意地说那些话，可是他认为我是有意对他说的。你这本书在哪儿买的？太好了，现在买不到了。我是无意中在一个书店里看见。他说那种话，无非是希望大家同情他。老王的学问好，那是无话可说的。十六，何秀山人和气极了，无论对任何人说话都是那么客客气气。为了一点小事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何 何况你们两个人又是好朋友。那个会何必非张先生去不可呢？我看老王去就可以了，你看如何？张先生，无论如何，你这次得帮我一个忙，因为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我连100块钱都没有。任何战争都是同类相杀，真没道理。我是开玩笑的，你何必认真呢？17，老姜是个读书人，最喜欢的东西就是书。老张看起来不像是念书的，好像是个做买卖的。18，他无心念书，有心去看电影。你说那些话，无论是有心无心，反正老姜是很生气的。我对他说话那么不客气，是有心的。
Lesson 26, Dialogues, page 1109.
一，昨天我看见何文达了，他说他念大学得半工半读。
他父亲是个大商人，怎么会念不起书还得半工半读？
他父亲不是个念书人，所以儿女只许念完中学就不念书了。男孩子学买卖，女孩子就得出嫁。
他弟兄几个？
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他们兄弟几个都有心念大学，所以商量好了，无论如何非想办法念大学不可。
二，这个周末我们到哪玩去？
我们去参观集体农场去好不好？
好啊，听说集体农场在生产方面是用科学技术，所以出产的东西非常好。
我们约定一个时间，多约几个同学大家一起去。
我打电话约他们。我们大约得几点钟去？
我们9点钟出发，你和他们约定在做纪念周的那个大课室见面。
好的。
三，何小姐和张大文近来很密切，有人说他们两个人有结婚的可能。
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可是何小姐不可能嫁给他。
为什么？
何小姐的父母反对。他父母的意思，张大文是学文学的，没有出路，希望他们的女儿嫁一个受过技术教育的技术人员，有一点技能的人。
四，你这个星期六有约会没有？到我家吃晚饭去好不好？
对不起，老兄，我已经和何佛西弟兄几个约好了，我请他们吃饭。
下个周末怎么样？
何必这么客气呢？
我的意思，这几天天气不冷不热，大家在一块谈谈。
好吧，谢谢你。
五，我们这一周里简直的忙死了。
忙什么？
下星期是我们学校成立100周年纪念，有的布置课室的一切，有的编写100周年纪念刊。
下星期哪天？
9月19号，下星期六。欢迎你来参观，还有，求你在我们刊物上给我们写一点东西。
我不是你们学校的一份子，我拿什么名义给你们写呢？
你是有名的文学家呀。
我写点什么呢？
随便，无论长的短的都行，类似上次你给《中华周报》上写的那一篇就可以。
好吧。
六，新时代这种杂志是周刊还是月刊？
月刊，每月出版一次。
据说那本杂志很好，天文、地理，各种各类的学科都有。
不但这些，也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那本杂志真不错，你可以按月买了看看。
不行，我父亲是个老念书的，除了读本和讲义之外，任何杂志都不让我看。
七，今天我看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大意是说，从政府发表了内战要扩大以后，人民的反应都不大好，他们统计10%的人民提出反抗。
当然了，人民大多数是反战，不愿意战争的。战争要有意义，如果是为了正义而战，可以，这种内战大家当然要反对。
八，昨天晚上你们在哪儿吃的饭？
我们在一个羊肉馆子吃的羊肉，很好。
是不是山东楼？
是的，他们切肉切得好极了。
是啊，切肉也是一种技术。
他们别的菜也很好吃。
他们那儿的菜好吃是有名的，那是无话可说的。
我最喜欢吃他们的汤。
对了，他们那儿的汤很有名，只是汤的种类就有很多。
我本来不知道这个馆子的菜好，昨天晚上路过那里，无意中就进去了。你常去吃是不是？
我常去，我在那儿吃过了无数次了。
九，听说你们学校明年要扩充了。
是，我们学校明年要成立两院，而且还要把医学院扩大。
要扩充就得造房子了。
是，我们学校的周围地方很大，造多少房子都可以。
这笔钱也不少了。
反正我们校长有本事找钱。
那么扩充就绝无问题了。
十，你看什么书呢？
我看三民主义里的民族主义呢。
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
三民主义是中山先生创造的，他看外国和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平等条约，他的目的是要用三民主义把中国治好。社会主义是改革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主义。
十一，何作义现在怎么不在我们学校读书了呢？
因为经济的关系，不在我们学校读了，现在半工半读呢。
对了，他是学农的，他懂得农业生产技术，他一边读书，一边在农村工作，很不容易了。
没钱没法子，他说，无论如何，他要把大学念完了。
十二，孔教授，你的文集快出版了吗？
下月出版。
长篇短篇的都有吗？
多数是短篇的，长篇的也不过3/10。
你写的文章篇篇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这本文集本来都是在杂志和报上发表的，后来接到无数读者的来信，说希望我印成书。在没印之前，我又反复地看过几次，有的自己很不满意，本来想改一改，但是不满意的地方太多了，也无从改起。
您的大作我差不多都看过，我认为每篇都好，每一个题目全篇都是写的那么自然，要是改可能反而不自然了。
你说的很对。十三，老米，听说战事已经扩展到你们老家那一带了。
是，我们老家那儿有很多人要跑了。这些年来，为了内战，给我们老百姓的灾害太大了。我不明白，人类何必非打仗不可呢？
无非是争夺土地和扩张势力。
为了争夺土地和扩张势力，同类相杀，真没道理。十四，张太太，你到哪儿去了？
我到王家道喜去了。王大小姐今天出嫁。
王大小姐嫁出去了，嫁给谁了？
嫁给一个姓许的汽车技师，人不错，年纪和大小姐差不多。
王大小姐已经30多了，是不是？
可不是吗？ 30多岁的小姐能够嫁出去很不容易了。
听说那位许先生很有本事。
是，他在工业专科学校才念过1年，就出来当技工，没有好久就做技师了。不但有本事，也很有义气。
王大小姐人也很好，无论对谁都那么亲切。
15，请你们先不要看书，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
好。
什么叫做义士？
为了国家或者为了正义而死的叫做义士。
请你们用义务说个句子。
他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一种义务性质，并不拿钱。
定义是什么意思？
一件事情用很简单的话来规定它的意思，就叫做定义。
请你们说一说主义的意思。
主义就是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
对，无论任何事情必得先有一个主义。比如中山先生要推翻满清，在起义之前他先有了三民主义。什么叫公约和公约国？
公约就是很多国家大家同意的一种条约，参加这种公约的国家就叫做公约国。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周密和周到有什么分别？
我举两个例子。王先生的思想非常周密，他各方面都想得到。张太太对客人真周到，要是有朋友到他家里去，除了吃饭之外，喝酒啊，喝茶呀，吃水果呀等等的，周到极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无力和无用是口语还是写的？
是写的。无用就是口语的没有用，无力就是口语的没有力量。好，现在请你们把昨天学的生词儿，哪几个是名词，哪几个是形容词，都分类写出来交给我。
16，今年学校年刊的封面，你说求金大为先生给我们画好不好？
我相信他不会画的，他对这种画没兴趣，何况他又没时间，他每天忙得要死。
那么还是请田美英小姐画吧，请你去找她好不好？
你和她那么要好的朋友，怎么反倒让我去找她呢？
你不知道，前几天我在她面前无心说错了一句话，她很不高兴，我不好意思去找她。
我们两个人去找她去好不好？
好吧。
17，我在报纸上看见有几位作者，他们的政府说他们是反动分子。
我不相信有这等事，从古至今读书人怎么能造反？
并不是真的去打仗啊，是写文章反抗政府。
我看在那个政府势力之下也没人敢写东西反抗，或者是在写的时候不小心无意的说错了话。
18，昨天是我父亲的生日，你猜他对我们弟兄姐妹说些什么？
你父亲那么有钱，一定说送你们每人几百块钱。
你说的正和我父亲的意思相反，他说我们用钱太多，大家以后要节约。凡是一件事情得往两方面想，比如现在我们有钱可以随便用，但是你要往反面不好的那一面想，要是没钱了怎么办？
你父亲讲的道理也很对。
Lesson 26, Narratives, page 1120.
1. 有一个国家正在积极地提倡技术教育，不但注重生产技术，而且注重科学技术。他们有一个技术教育扩充计划，要在3年以内造就若干技工，5年以内造就若干技师，还要在若干年内 使全国多数的人民都有一种技能，都成为技术人员。他们这种计划写得非常详细，想得特别周密。他们相信根据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做去，一定能成功的。二，康先生今年30多岁了，还没结婚。他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老李。老李的弟兄很多，他们弟兄几个，只要是看见康先生，他们对康先生所说的，无非是要给康先生介绍女朋友，希望他早点结婚。有一次康先生无意中又遇见老李了，老李有心要给他介绍女朋友，所以对他说，男的大了应当结婚，女的大了应当出嫁，这是人生一定要经过的过程，所以无论如何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这件事我和你说过无数次了，你一点儿也不注意，反而说我太麻烦了。我这样做无非是为你想，绝无别的意思。康先生说，老兄的好意我很感谢，我目前不想结婚是有我自己的道理。我从小的时候就没有钱，读不起书，一直是半工半读的读完了大学。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工作，可是这个工作是短期的，不是永久的。何况我现在还是没有钱，我实在是无力结婚。无论你怎么说也是无用的。老李听了康先生说完这些话，他又说，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三，金先生是一个杂志的主编，这个杂志是周刊，在每周的周末出版，它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有世界大事、国际问题、学术研究以及社会、经济等等的文章，都是有名的作者写的，因此很受读者的欢迎。有一次，金先生接到一个读者来信，希望在杂志里增加和文章有关系的照片和图画。金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后来在杂志里就时常有了照片和图画。现在有许多人都说，这个杂志是一个最理想的刊物。四，中国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和学校在每周的星期一一定举行纪念周。什么叫纪念周呢？据说是一面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面是把过去一周里国内国外以及本机关或者是本校发生的大事在纪念周里做一个报告，同时也常把中山先生所写的三民主义讲一讲。在举行纪念周的时候，所有本机关或者是本校的任何人都得参加。有时候许多机关事前约定在一块联合举行纪念周，那就叫做扩大纪念周。五，先生对学生讲国际问题。先生说，在国际之间最重要的是条约 和公约。一个国家如果和别的国家有了条约，就有按照条约去做的义务。许多国家，大家共同有了公约，大家就都是公约国，大家就都有按照公约去做的义务，要不然在国际之间就没有信用了。六，有一个外国人认识很多中国字，他说，我认中国字的法子是靠着一本笔记本。凡是我在中文读本里学了的字，我把它们都写在笔记本里。在没写之前，我把这些中国字分成若干种类，然后把同类的字写在一块儿，比如说人、手、书、牛、马、茶、酒等等的字都是名词，我就把这些名词都写在一块儿。又比如说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等等的字是同音字，我就把这些同音字写在一块儿。此外有一些字，它的形状有一点类似，就像土和士，刀和利，天和夫，毛和手等等的字，我也把它们写在一块儿。还有些字，它们的意义是相反的，就像上的反面是下，大的反面是小，快的反面是慢，高的反面是低，我也把它们写在一块儿。我用这种分类的法子，把学的字都写在笔记本里。我每天有功夫的时候，就打开笔记本反复的念，我就很快的把字都记住了。所以现在我认识不少中国字。七，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了中国东北的领土。当时中国有人主张不抵抗，希望国际的一个组织主张正义，设法调解。可是这个国际组织不能主张正义，没法子解决，中国就不得不对日本抵抗。就发生了中日战争。这次战争在日本方面想把中国的土地整个占领，在中国方面决心把领土夺回，战事越来越扩大。经过长期的战争，中国才夺回领土。八，王创成最喜欢写长篇小说，他常在报纸上或者是给一些周刊、月刊写长篇小说。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团体的来信，说要出版年刊，请他在年刊里写一篇小说，最好是短篇的，全篇的字数大约在6000字左右，更希望写的是反战性质的小说。他看了这封信以后，他说，我从来是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损害太大了。近来有几个国家仗着自己是一个大国，天天想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家互相扩展的结果就要发生战争。我在这个时候写这种小说，我认为是最有意义的。 不过我写小说向来是写长篇的，写短篇小说这还是第一次呢。九，有一个中国人在外国饭馆吃饭，饭馆人给他拿来菜单，菜单上的字他不认得，他心里想，反正菜单上所写的都是可以吃的，我就在菜单上随便指了两三样就可以了。他就在菜单的最前边指出三样，后来饭馆的人给他拿来三样吃的东西，是三碗汤。原来菜单的最前边的都是汤类。十，老王来找我，他对我说，昨天黄宗良在我们很多人的面前说，高个子的人都是自私的，不是好人。他明明的知道我长得最高，这不是故意跟我找麻烦吗？我非去找他，叫他向我认错不可。我说，有一句俗语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说话的人所说的话是无心的，可是听话的人认为是有意的。黄宗良说的话一定是无意的，你又何必认真，更何必非叫他认错不可呢？十一，我们学校里有些同学用学生会的名义发出传单，主张改革政治，革新教育，并且赞成社会主义。有人说这个学生会表面上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其实是一个反动的集团，将来一定有反抗政府的举动。前几天有一位新闻记者来问我，究竟实际情形如何？我说学生会里的事情很复杂，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无从说起。十二，中国有一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是指着读书人说的，读书人做事所想的太多，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他们恐怕想得不周到，所以想来想去，想了三年那么长的时间，也想不出来办法，所以不会成功的。十三，有一个念书人，大家都说他最聪明，老陆不相信。有一天，老陆到了这个念书人的房子里，他对这个念书人说，大家都说你聪明，现在我在你的房子里，如果你能想法子叫我走到这个房子的门外去，我就认为你是最聪明的人。这个念书人说，那怎么能够呢？外面风很大，天气又很冷，我无论用什么法子，你怎能愿意走到门外去呢？假如你现在已经在门外了，我在门里边，一定能有法子叫你走进来。老陆心里想，你已经想不出来法子叫我从门里走到门外去，那么如果我在门外，你也一定没法子叫我走进门里来。老陆想完了以后，就很快地走到门外，对着门里的念书人说，看你用什么法子叫我走进门里来。这个念书人笑了一笑说，我已经想出来法子叫你走到门外了，你看你现在不是已经在门外了吗？ 老陆说，怪不得大家都说你聪明，你真是一个最聪明的人。14，张德海有两个兄弟，都在小学念书。有一天，张德海问他们，亚洲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周围都是海，从前属于中国，现在是英国的属地，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那个很小的兄弟说，我知道，这个地方离中国很近，叫什么名字我可想不起来了。那个大一点的兄弟紧接着说，我知道，那个地方叫香港，是一个小岛。15，明朝末年，李自成造反到了北京，明朝的皇帝因而自杀了。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向来认为李自成是一个造反的，可是近来有人写的中国历史认为李自成不是造反，是起义，他是一个义士。因为明朝末年政治腐化，人民不能生活，李自成是为了人民要把明朝的皇帝推翻，所以算是起义，不能算是造反。16，有一个外国人看孙中山所写的《三民主义》，他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开始先讲什么叫主义，也就是先把主义的定义说明白了，其次再讲为什么要提倡三民主义，然后就从三民主义里的民族主义讲起，一直的把三民主义的三个主义都讲完。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孙中山先生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见解和他的一切主张都是很正确的。17，我和弟弟都在外国念书，我们时常自己做饭。有一天，我们做牛肉烧豆腐，我正要切肉，弟弟说，我也会切，我来切肉吧。他一面说，一面就去切肉。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肉切得怎么样了？他说，肉是已经切了，可是差一点连手指头都切了。18，江天石在德国留学已经6年了，最近他旅行到台湾，住了很多日子，走了不少地方，然后回到德国。有人问他，这次旅行到台湾有什么感想？他说，台湾的风景好，政治、经济、教育，一切都很进步。这是去过台湾的人早就说过了。我个人觉得，台湾这个地方最叫我忘不了的是当地的人对人都很亲切，他们那种热心和热情叫我觉得好像是到自己的家了似的。19，有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有一种习惯，无论有什么约会都不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一定晚去了。比方说，有人请客吃晚饭，说好了是晚上8点钟，可是往往到了10点钟，所请的客人还有没来的，大家只好都等着。后来大家觉得这种习惯不是一种好习惯，应当把它改过来，可是直到现在 还是改不过来。二十，从前我们乡村里读书的人很少，只有高老大读过几年书，所以他在我们整个乡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了。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去问他。那时候乡村里的人多半信佛教，可是对于佛教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以及佛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就去问高老大。高老大说，佛教的创始是在印度，后来从印度传到中国，印度在中国的西方，所以也可以说佛在西方。从此以后，大家就知道佛在西方，佛教是从西方传来的。二十一，再过几天就是老黄的生日，有几个同学叫我去问老黄，在他生日那一天让他请客，或者是我们大家请他。我去问了老黄之后，这几个同学就问我，结果怎么样？倒是谁请谁？我说我对老黄说了之后，他什么话也没说。我看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好像不高兴的样子。有一个同学说，我知道老黄为什么没有反应，因为他出生那一天他的母亲就死了，今年他过生日的日子正是他母亲死了20周年，他一定又想起死了的母亲，心里很难过，这就难怪他对于请客这件事没有反应了。二十二，老王有一个女儿，已经30多岁了，还没出嫁。老王对他太太说，我们的女儿必得嫁给一个年轻、有学问、还要有钱的。他太太说，我们这位小姐长得并不好看，又没有什么学问，年岁又这么大，要是像你这种说法，我们这位小姐怎么能嫁出去呢？二十三，有一个同学把我的讲义借去了几页，说是在考试之前一定给我送来，明天就要考试了，他还没送来。今天我到他的家里去找他，没想到他搬家了，搬到什么地方他也没告诉我。在他借讲义的时候，本来是因为他没有这几页，我就借给他看看，想不到现在我自己反倒没有讲义可以看了。二十四，孙良模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工人，一个是有学问的。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去旅行，走到一个很高的山上，没想到来了一个长得很奇怪，好像能吃人的动物。这个动物很快的向着孙良模跑来，简直的就要吃孙良模了。当时这个工人立刻去打这个动物，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这个动物打跑了。他们两个人这个时候往周围看一看，那个有学问的人早就跑了。后来有很多人称赞这个工人，为了朋友不怕死，真是一个有义气的人。又说那个有学问的人不应该跑了。孙良模说，我经过这件事才知道，有义气的人不一定是有学问的。 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有义气。25，有一个外国人到了香港，他在香港的中国朋友请他吃海鲜。吃海鲜的地方是在海里的一条大木船上。这条船布置得非常讲究，船的上面有无数的小旗，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旗，就觉得很好看。他们先坐小船到了大船上，大船上吃海鲜的人很多，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还有不少人在船上玩麻将。他们几个人吃了一条鲜鱼，还有别的海鲜，还喝了几杯酒。那个外国人觉得他们叫的菜太多了，可是他的朋友又要了几样海鲜。他说，我们这种吃法太费钱了，我们应当节约呀。他的朋友笑着说，凡是外国人到了香港，多半要来吃海鲜，海鲜的种类很多，每样都要吃一吃。我们在这里不能谈节约呀。他们吃完了以后，他看见他的朋友给的钱，大约是100零几块。他说，多谢你请我吃这么丰富的海鲜。